跟住喺讀經嘅時間，今日正道嘅經文係會記載喺有兩節嘅，就係、是、新約嘅都係。第一節嘅經文係記載喺新約嘅彼得前書第三章八至到第十八節，係彼得前書第三章八至到第十八節，係啦。然之後咧，第二節就會喺路加福音嘅第六章二十七至到第二十八節。我哋係會以輪流嘅方式嚟到誦讀，由我誦讀雙數節，然之後請各位一齊誦讀單數節。彼得前書第三章八至到第十八節。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持憐謙卑的心。因為經常說，人若愛生命，願享美福，需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禱告祈禱，唯有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上作准备，以温柔谦卑的心回答各人。
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要为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跟住第二節的經文是在路加福音計第六章二十七至到第二十八節，我哋請一齊誦讀。我告訴你們，這聽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助咒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跟住係正道嘅時間，我哋會有本堂嘅牧者羅德根傳道傳講神嘅話語，主題係以油濟缸，係請羅傳道。
弟兄姊妹早晨，網上弟兄姊妹都早晨，由我哋低頭同心禱告。天父上帝，無論世界係點樣嘅波動，我们的心灵是怎样的疲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就安稳，我们的灵就能够重新得力。感谢你赐下今天的崇拜的聚会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近你，求你的灵充满你的电，开通我们心灵的五官，让我们能够全然的领受你丰盛的临在。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以油濟缸呢四个字咧，会令你谂起乜嘢咧？系柔道啊，定太极咧？我曾经睇过一部电影，个片里边嘅师傅就问佢嘅众弟子，点样用一块布嚟到整碎眼前戴住壳嘅嗰啲核桃果呢？佢众弟子就一念疑惑，唔能够回答。咁佢哋嘅师傅就将核桃就用布包起嚟，就握住布嘅四端，然之后等个布袋就凌空咁样打圈，打到好快，然之后稍微用一用力，一揈就揈埋咗旁边嚿大石嗰度。然之后佢就叫啲弟子打开个布袋睇睇，个布袋打开咗之后，就见到入边啲核桃全部嗰啲壳碎晒。呢位师傅就用呢个生动嘅借力打力嘅方式嚟到去教导弟子以油制缸嘅道理。呢个系应用喺武术方面，但好多人中意用 以油制缸这个观念是应用到人际关系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不要跟人硬碰硬，是要用温柔和爱心去化解人家的粗暴，化解人家的敌意和恨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人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当我慢慢长大，我就听到越来越多人说，人善被人欺，老虎不发威就被人当病猫。于是乎呢，包容忍耐的人就越来越被人视之为懦弱，而那些事事争拗到底、投诉到底，甚至就动粗来到争取正义的人，却是被人捧之为英雄。去到今日，越来越多那些称之为言论自由的地方，出现了那些意见不同的情况之下，人就会觉得不共戴天，就会不留情面渠道攻击。因此我们人不免会问，用柔和去对待粗暴的刚劲究竟有没有用的呢？那些人都不讲道理，那么霸道，那么粗暴，你用柔和去面对，你是不是坐以待毙呢？那你认为是怎样呢？作为基督徒，你说圣经怎样教我们？希伯来前书第三章八至九节那里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为倒要祝福。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两节经文蕴含了很重要的真理教导，要同心，存慈怜谦卑的心，以祝福来到还辱骂，为此蒙召，承受福气。这些字眼我们实在要深思。彼得前书是耶稣的门徒使徒彼得所写的，他大约在主后六十年代初期，彼得在罗马城写信给散居在小亚细亚北部罗马各省份的基督徒。彼得前书开头的时候，你会见到他是讲论到基督徒的救恩和盼望，跟住就会讲论到基督徒应有的新生活，即是要过圣洁、彼此相爱、有长进和侍奉的生活。而从二章十一节去到三章十二节，我们就可以见到基督徒同人相处的时候应该怎样才会有基督的样式。当时的基督徒因为信仰而受到社会的疏离孤立，如果他们之间都是彼此的排斥嫌弃的话，那怎样会有社会见证呢？怎样能够有主的喜乐来到活得积极呢？相反的，如果他们能够相爱合一，就能够在社会当中与别不同，就能够凸显基督生命的荣美。所以彼得就写信给这班的信徒，彼得就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同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说同以基督的心为心，同有基督虚己谦卑服侍爱人爱到底的心肠。彼得前书第三章八至九节的内容，正正就是耶稣在世上的生活态度。他一生慈悲为怀，在父上帝面前他谦卑自己，他不求自己的益处， 他只是凡事去信服父神的吩咐，他被人冤枉，被人辱骂，被人虐待，被人杀害，他都没有讲过半句威吓的说话。他在十字架上面受到酷刑煎熬的时候，还懂得为那些想他死的人也都向父神求情。所以如果信徒能够这样的同心，就必定能够彼此体恤，相爱如同弟兄姊妹，就能够全慈怜谦卑的心，不会以恶报恶，不会以辱骂还辱骂，反倒能够以善胜恶，去祝福那些对自己粗暴、对自己不公道、对自己作出无情伤害的人。彼得强调的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同心，即是说不是只是牧者、长老、执事先需要这样做，是平信徒都要。平信徒不可以说他们可以任性一些，可以口不择言，可以随便发脾气，可以随便给人面色看，这个不是彼得所说的。彼得是说每一个，每一个属于教会的人都是要以耶稣的心为心。当每一个人都尽力去拥抱基督的心肠，去互相鼓励，互为榜样的时候，那就算遇到意见分歧，遇到误会，遇到亏欠，都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和失望，不会容许自己在愤怒当中来到犯罪，造成人家生命上不必要的拆毁，亦都不会导致基督的名受到亏损。这一种的同心，不单止能够使到基督耶稣的教会是名副其实，亦都能够满有见证地去应对外间的抹黑和攻击，使到教会在社会当中能够显耀出基督柔和敬虔的高尚生命。所以彼得讲得好，他说我们蒙召就是为了以爱和祝福去回应恨和咒诅，使到我们可以承受天上的福气，天国的丰盛荣耀只有那些肯活出以基督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那种以善胜恶、以爱还恨的心肠的人先可以承受。很多信徒给自己藉口，说自己的脾气向来都不好的，说自己的性格向来都够冲动的，所以就不太想勉强自己，因为他相信自己都不会做得到的了。于是乎对于圣经这方面的教导就当然是选择性过滤的，充耳不闻的，反而就会不断请人家多多包涵多多包涵，然后呢就以做一个真诚的自己为荣，我就是这样的了，不会怎么变的。这样的心态并非圣经所说的那些爱生命的人的心态。彼得前书第三章十至十一节那里讲，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还要怎样？还要离恶行善。还要怎样？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为什么说人只是应该讲善良正直的说话，要离恶行善， 要一心追求和睦呢？因为这样做先至是会被神视之为义人，而不是恶人。这样做先至是明智地爱护了自己的生命。神差遣耶稣来到世间，就是要拯救罪人，将他们变成义人，以致他们能够与神自己和好，亦都能够在真理的原则之下与人和好。而神呢，正是会永远看顾义人，听他们的祈祷，使他们觉得幸福，会向那些不肯悔改的恶人示好的。上帝反而去那些不肯悔改的恶人去辩念，会显露出神自己的正义的愤怒。因此我们属于基督的人，今日绝对不能够忘记我们蒙召的目的。我们蒙召的目的就是要秉承和不断学习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心肠，向恶人报以神的恩慈，用祝福祈祷来到胜过人家送过来的凶恶咒骂，藉着这样来表达我们是爱惜神透过耶稣赐予我们的新生命。这个做法是逆转了救我本性的行动，却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因为圣经说，保罗讲得很清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两千多年前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后来的主宰并不友善，因为世界追随了另外一位主宰，就是那位永远跟耶稣为敌的魔鬼。那些本来应该认得耶稣是神所预备的救世主的犹太宗教领袖都盲了眼，因为他们都被魔鬼撒旦所蒙蔽，成为了魔鬼对付耶稣的棋子。时至今日，世界对耶稣和他的教会的敌意，从曾经减弱过翻去不断升级的阶段。这样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撒旦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所以他加速最后对神国度尽所能的破坏。所以我们今天会听到世界各地有很多对基督教不友善的消息，你会听到一些地方的教会去那些政府，应该说地方的政府，那些国家的政府去仇视基督教，用不同的藉口去查封教会，去拉一些信徒坐监，去禁止一些国民去接触教会或者是接触圣经。你会听到异教的极端分子去肆意杀害基督徒，老拐奴役基督徒，去焚烧教堂。你会听到政府官员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通过各种的条例，变相就是禁止圣经价值观的传播。你会见到学校和工作环境里面都弥漫着一股排斥基督信仰价值观的气氛。如果你忠心跟随圣经，而在言行上表里一致，不会将你的信仰收收埋埋的话，那你随时会被你的上司、被你的同事、被你的同学或者顾客，甚至乎陌生人找藉口来投诉你。 找机会来冤枉你，让你失去原本很畅顺的升学或者工作的机会。在社交媒体里面，如果你够胆讲论你的圣经信仰，你都随时会惹来很大的麻烦。那些恨恶圣经的人可能会对你口诛笔伐，会作出线上和线下的攻击。世界在撒旦的迷惑之下，不单只要大力践踏基督信，也都同时要挑起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仇恨排斥。所以我们看见教会以外那个世界正在打各种意识形态的战争，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有倾向用各种的方法，法律又好，经济又好，舆论又好，甚至乎武力，来到向意见者施压，叫他们就范。而意见者当中亦都有些人采取愤怒仇恨的方式反抗到底，这种互相排斥仇恨的风气也都吹在教会那里。所以这样真的不免让人觉得今时今日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比以前困难。当我们做自己认为是美善的事的时候，你所相信的美善，在那些不信神的人来讲，可能是很可恶的事，亦都可能是他们今天觉得不能够不出手阻止你的事。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算好呢？彼得说，如你们如果是热心行善，谁害你们呢？其实他意思是说什么？读埋彼得后面一句先再讲，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你要存住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什么事上面被毁谤，就在什么事上面叫那些无赖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得还说，你们神的旨意如果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好过因行恶受苦。所以讲了成大段说话，其实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基督徒如果你热心行善的话呢，即是说如果你好像耶稣基督这样期望你热心行善的话呢，你是不用怕你的属灵生命会有什么伤害，因为神会保守你到底。原来属灵生命的安危先是基督徒最需要关注的。至于说肉身安危怎么办，我们人通常是关心这方面。彼得就说，讲到明，在你热心行善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受苦的，你有可能会被人逼迫的。在世人眼中，你所受到的待遇呢，会令人觉得你这样热心行善是不值得的。但是彼得说，你这样做在神眼中却是有福的，因为神必定纪念你，会加许你。神是要藉着我们所受的苦，为信仰所受的苦，为行善所受的苦，来到带给世人恩福的。最近美国一个小学三年班的女生，她被学校禁止她戴上一个有写有耶稣爱我字眼的口罩，然后戴那个口罩的字都不得。女童和家人不服气， 认为他们的信仰自由的权利被剥削，所以现在是等着法院的判决。而在澳洲呢，前一阵子大家听过，在塔省塔斯曼尼亚有一位的女议员，她因为认为女性是应该有自己的运动，有自己的厕所，有自己的更衣室，咁就俾人控告佢性别歧视，我真系好令人惊讶。喺我哋嚟讲，正常到不得了嘅讲法，俾人控告，所以呢件事引起好多传统观念人士哗然。咁虽然咧，最后控诉咧系被撤销，但我哋可以想象。基督徒如果好似呢位塔省嘅女议员咁样咁够胆去讲自己嘅观念，讲咁样嘅观念，你喺嗰度你随时都有机会俾人压迫嘅。又讲维多利亚省，佢二月份咁通过咗个禁止性倾向矫正治疗呢个法案之后咧。那個省的平等機會和人權專員就說，他的部門正是有打算去教育一下宗教領袖和廣大的社區，叫他們知道認為同性戀本身是有任何不妥當，是會對 LGBTI 人士造成的傷害是怎樣怎樣的。我們要準備受教育，最近一份的医学伦理的期刊有一篇的文章，就呼吁加拿大通过一个法例，是将18岁以下的病人自行要求安乐死这个做法合法化了。加拿大政府现在在商议这个政策，如果真的通过到的话，即是意味着青少年的病人的家属有一天去医院探望这个亲人的时候，有可能突然发现，我的亲人走了，原来就是被你医院按照他的自行要求帮他离开世界了，探病变成没了个人。对于今日越来越多的人赞成性别运动啊、安乐死啊，或者那些女性权益的堕胎啊，作为基督徒，你如果不认同的话，你可能要面对不少的压力和敌意。但是当你看圣经，你又清楚知道神是不会认同这些人的立场的，咁你点做好呢？彼得话：你面对人哋嘅质疑、毁谤、攻击嘅时候，你唔好惊，以暴易暴，而系要保持敬虔嘅心，要温柔坚定咁样回应，去讲明自己嘅信仰。点解要咁做？因为希望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中有些人会因为你的敬虔温柔而良心发现。我们知道以愤恨还愤恨是很容易激发对方更加的顽梗，使到对方更加的听不到自己良心的呼唤。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榜样，当他面对极之可恶的屈枉和虐待的时候，其实耶稣是可以狠狠地反抗报复，他可以即刻吩咐天使天君来到下来救他，帮他出气。但耶稣没有这样做，他选择温柔坚定地受苦，还要为那些罪人去求父神去赦免他们。神就是这样透过耶稣的榜样 讲明了行善受苦比行恶受苦更加好。敬虔温柔，即是专注主我们的神，还有效法祂的柔和谦卑，就是敬虔温柔，是我们能够避免以血气来到去回应粗暴和不义的秘诀。雅各讲得很好，他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彼得时代的希腊罗马文化是教导人们不要示弱，一定要争斗得胜。那个文化认为做人谦卑呢，这些是弱者所为，是那些没有阶级没有身份的人才做的。不过耶稣来到世间就是要逆转世上的文化，就是要推翻败亡之人的智慧，来到彰显出那些世上有权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智慧。这个救赎智慧就是叫人不要再凭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来到度罪恶，乃是要专靠上帝，由祂来到全权处理人的罪，这才是最明智。因为人的公义一定有瑕疵，冤冤相报难免会产生新的罪恶或者遗憾。所以耶稣一生都不凭自己的意思，只是求遵照父上帝的意思来行事为人，直到他完成了神托付的救赎使命。耶稣这样面对罪恶和强暴，以柔制刚，以柔和敬虔去面对敌人那个肆意的加害，那就导致了一般人最不想看见的结果，就是命都没了。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当时觉得耶稣死得很冤枉，相信当时也有很多人会问，耶稣你既然明明有超人的能力，又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你不及时反抗保命呢？既然你平日这么有智慧了，你能够洞悉人心了，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敌人的阴谋来白白送死呢？原来这个偏偏就是神过人的智慧，人体肉身的死亡就决定一切，就是终局，死了就没得救。但是神却是告诉人听，好戏先在后头。原来耶稣如果不以一个完全无罪的身份死去，人的罪就没有办法被他代赎，人就是没有办法扭转自己的命运。人是没有办法扭转肉身的死亡，但是神可以。因此当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就告诉世人听，他已经成为神指定的永久代罪羔羊，可以代赎 罪人所有的罪。所以彼得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即是说，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句说话，如果再译一次，一个新汉语译本译得比较上清楚一点，就是说，在灵里面 神却使他活过来。在耶稣以温柔敬虔面的背后，有着耶稣对人极大的慈爱。耶稣完全同意父上帝的救赎计划，所以他完全听从父神的指示。因着耶稣对父神的信靠信服，救赎方法就能够稳妥地确立，人就可以透过信靠耶稣为救主而罪得赦免，就可以来到对那最零容忍的圣洁的上帝面前，而不会被击，反而会得到神完全的爱。这个就是耶稣要做的。因此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一定要效法耶稣，正如使徒彼得在今天的经文那个教导，当年耶稣以充满慈爱的敬虔温柔来到去胜过罪恶仇恨，他甘心按照父神的牺牲自己的性命，为要将罪人引到父上帝面前，使人出死入生，能够永远蒙福。所以今日我们理当照样以耶稣的敬虔温柔去面对一切的粗暴，去面对一切的不公或者无情的伤害，为盼伤害我们的人因着我们常有基督慈爱的敬虔温柔能够良心苏醒，被基督的生命吸引，以致他们愿意去寻求独一的真神。神是不要跟随，不要我们去跟随世人以牙还牙，甚至是不择手段的强势威逼，来到去追求我们心中的所谓公义和信念。神不要我们这样，我们完美榜样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反而要认真的听从。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今天世界各地很多弟兄姊妹都被神操练，在面对来自那些讨厌耶稣基督的人那些刚劲的罪恶对待的时候，他们不断要坚持是得回上帝这个信念，以敬虔温柔的心去胜过苦难的连番打击，纵使这个意味着他们要面对亲人被杀、家园被毁、尊严被践踏，但他们仍然愿意以喜乐的心要赞颂上帝，为福音付上任何的代价。因为这样，他们当中有些人蒙主恩待，他们看见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当中，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当中不断有人归主。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很有意思，所以希望能够造成互相鼓励的果效。歌词的意思就是说，当夜幕低垂什么都看不见，他说我不惧怕，因为主靠近我，与我同住，我怎会害怕，我怎能够害怕，因为主靠近我，他常常看顾我，忧虑会止息，他会赐下平安，有耶稣同我一起的时候，我怎能够惧怕，当我单独面对未知的前景，害怕将来的时候，我能够依靠我朋友的力量，他同我同行，耶稣是王， 祂掌管一切，祂一直与我同在，我将灵魂交托我的救主，祂就将一切的惧怕驱散。大家可以听听这首诗歌，在他唱的时候你感受到什么？经文神给我们提醒，要齐心操练基督的心肠，以温柔虔敬去胜过刚劲的凶恶，在跟随主以慈爱的敬虔温柔来对道人归向上帝。世界的潮流虽然很巨大难挡，但是胜过世界的主能够扶持我们，使到我们逆流而上，直到进入天国。但愿我们彼此多多的提醒勉励，不要为恶和血气所胜，反而要靠着主以善胜恶，以虔敬胜过血气，藉着为信仰所受的苦传颂神的恩福。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当世界恨恶你而咒骂我们、排斥我们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谨记你今日的教导，常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专注基督，使我们得着 可以做到将愤怒和惧怕靠着你驱散，且在基督的爱激励之下而萌生的祝福和慈爱的呼唤，去送给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个是在人来讲本事不能，但是靠着你，我们就能够胜过血气的反应。求你今日的教导在我们里面能够发芽生长，成为我们新生命，实实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